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也是我们宗教教育做的专题。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77首。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哎呀，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你姊妹大家平安。
好，我们一起再来学习啊，用真理来得胜世界。
咱做回来学习，用真理得胜世界来做彼此学习。
同样还是围绕在自由跟界限啊的一个范畴之中。
啊，嘛是以自由加界限来做这个讨论范围。
啊，我想书面上有很多，市面上有很多的书籍啊，提到为孩子来立界限
啊。啊。市面上有真侪主讲个为囡仔来立界限。
简单来说，什么叫做界限？
什么是界限？
就是行为上的规范。
就是讲着行为的规范。
我们从早上也提到人在伊甸园犯罪之后，人就是带着罪性来生活。
早起就讲着讲，咱人住踮伊甸园来犯罪了后，带着罪行来生活。
如果要照人的意识来遵守神的道，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要照着神的意思，人的意思来行神的道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人需要被规范。
啊，所以人需要被规范。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的界限是什么。
啊，所以今天你信仰中间，咱要知影神的界限是什么。
那界限有几个要素啊？无非就是谈到一个人的自制能力。
啊，界限里面有几个要素，就是人的自制的能力，
也能够让人在选择这个事情当中负上责任。
啊，是你选择的时候，应该来负责任。
啊，慢慢长大，他能够有自己的选择。
啊，你长大了有自己的选择。
那界限里面能够实行爱心，啊，能够爱神跟爱人。
啊，你这个中间还够应该爱神爱人。
那为什么要立界限？
想要被你盖上？
其实界限啊，为了奠定孩子良好的品格。
啊，这是为了要啊培养囡仔有良好的品格。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绝对要把界限告诉他。
啊，你若真正爱你的囡仔，爱把这个界限给伊讲。
让孩子在自由跟界限里面了解，哎，在什么规范里面，我要享受我的自由。
哦，囡仔离这个自由甲界限两个咧，知影讲，什么时阵我应该享受我的自由。
如果从小这个界限你没有办法很分明的告诉他。
从我这个界限，你无得真清楚甲伊讲，
你真的一辈子害了你这个孩子。
啊，实在是一世人害了这个囡仔。
哦，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界限的意义是什么。
啊，咱来让囡仔知影讲这个界限意义什么。
很多事情有前因后果，有因就有后面的结果。
啊，真多代志有因果的关系。
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圣经里头讲着讲，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嘛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
啊，顺着情欲来亚净的，必闻情欲受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
那顺着圣灵亚净的，必闻圣灵来受永生。
要让孩子在很多的这个机会教育里面，让他知道这个决定会有什么结果。
我今天在这个机会教育里面，知道说因为这样算，所以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提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对照组可以做参考。
啊，咱看到圣经里面有真多真多对照，常常来参考。
为什么要读经？
啊，想要那边来读经。
因为圣经里面有太多人过去在一生当中所行的事情。
啊，因为有真多人你过去所行的事情里面。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对照，这个人过去做了什么，将来得到什么。
啊，咱就看就讲，伊过去做了啥物，那后壁变做啥安怎？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神，怎么去看人的一生？
啊，咱就来明白讲，神是安怎看人的一生？
所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因果之间的互动，跟很多的对照。
啊，所以咱从圣经内看到真侪这个因果啊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挑战他，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来挑战伊讲，你要变做啥物款的人？
最重要，让孩子知道，你选择之后，超过界限。在界限里面啊，你要承受这个后果。
同样也是知影讲，让囡仔知影讲，超过这个界界线了后，你要承担的是什么？
所以慢慢孩子长大，要让他该负的担子，要让他去承受。
啊，所以囡仔大汉了，伊该负的担，爱会家己去担。
那在夫妻的教育当中很重要，界限啊，一定要很清楚。
你阿母的教育这个真啊，重要环节就是啊，这个界线要清楚。
如果这个界限不清楚，父亲有一套界限。母亲有一套界限，
啊，这个界线就无清楚，老爸一套，老母一套。
那个到了阿公阿妈那边，照了过一段时间，也有不同的界限。
阿公阿妈遐个另外一套的标准，
这个会让孩子感到非常的挫折。
安尼个人个囡仔感觉真挫折。
他选择性到那个比较松的啊，那个界限里面的一个规范。
伊会家己走去迄个较松的迄个界线。
所以清楚很重要。
所以清楚是真重要。
要实际。
啊，而且也实际，
针对每个年纪来定定这个年纪啊所应该有的界限。
啊，每一个年纪有无同的界线。
啊，刚提到就是要一致性。
啊，拄仔讲就讲爱一致性。
不过今天我们的婚姻生活并不是在主内联婚，夫妻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啊，总共咱今日阿母唔是主内联婚，啊，主拢是教会兄弟姊妹。
你要达到一致性哦，会有他的问题。
啊，要达到一致性有。困难
为了强调我们对后代的教育能够成功，信仰一致对他以后的发展是有很正向的帮助。
所以要强调说以后要一致，这样阿母的信仰是很重要。
孩子的成长里面不可或缺他父亲的教训。
你成长过程中咱无多欠少父亲的教示。
孩子的成长不可缺少母亲的陪伴。
也未使欠少母亲的陪伴。
在箴言里面提到很多母亲的法则，父亲的训诲。
箴言内底讲了真多母亲的陪伴跟父亲的教诲。
这个太重要了。
这真重要。
这个报纸如果我们前几天如果有看过，这个报纸真的是很写实
前几天的一个报纸这样写到，
在礼拜三访问的时候，我已经看到陈执事在看这份报纸。
拜三访问的时候，我看到陈执事在看这份报纸，
特别提醒我，传道这个你要看。
他特别给我提醒说，传道你要去看。
一直在忙，那昨天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陈执事讲的这件事情。
因为那天没空，但是长突然间想到陈执事说的这个。
赶快下去翻一下那个旧报纸，到底是哪一天的。
建议来找这篇报道。
我看了之后对我的冲击很大。
看了了后，对我的冲击很大。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时代，而且是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
咱想讲，这个世界冲击很大，因为这是这礼拜所发生的。
要不到六万块，16岁的少年亲手杀了自己的母亲哦。
因为讨不到6万块，所以这16岁少年来害死自己的母亲。
我们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看到安尼，咱家己有安怎想法？
但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想法，这个孩子可能从小被母亲所虐待的。
当然可能咱想讲，这个囡仔可能自细汉叫母亲来虐待，
可能是被放弃的，
是被放弃，
心中充满了仇恨的，
心中充满仇恨。
可是如果注意看里面的细节妈妈非常爱他。
但我咱来看，其实这个母亲真爱伊，
只是只差了父母亲没有一个很好的婚姻。
这是查来讲，爸母无一个真好的婚姻。
这个相信的少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
这个相信的少年，伊毋捌见过家己的老爸。
伊从小由母亲独立来抚养长大。
是由伊的母亲来独立来抚。
那母亲想
长大，
觉得他要做一些在孩子的这个另外就是没有父亲的陪伴，心中怕有一些对孩子的亏欠。
这个母亲为了说，因为怕说没父亲的陪伴，有一些亏欠。
从小就溺爱孩子，给他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所以把这个孩子真溺爱，让他吃同好。
只要有最新的 iPhone 的手机，就绝对买给他。
然后新的 iPhone 的手机就买给他。
从小孩子拥有最先进的产品。
孩子拿的是最好的产品。
提供他穿了最好的名牌。
请明白。
孩子还小，看见这个比他年长者有这个机车可以骑，在还没有考驾照之前就买给他机车。
你还未考驾照的年纪，就已经买奥托拜去骑。
孩子想说不想跟妈妈住在外面由妈妈买单付租金。
囡仔讲伊无想要住喺厝的，这个母亲嘛，可以真是住喺
完全没有管教，全部都是给予。
拢无管教，完全拢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界限。
完全都没介绍，
要什么给什么，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满足了他的孩子所有物质上的欲望，
满足了他的孩子所有物质上的欲望。
这个很难想象一个母亲做了这么大的付出跟牺牲。
现在想想说，这个母亲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所得来的是他过去有两度要亲手杀他的自己的妈妈。
对对对，就是这个孩子曾经有两遍想要杀他的妈妈。
他把他的母亲当作提款机去提款。
他的母亲当作是跟他提款机。
从国中时期在同侪非常的宽阔，好像手上都有用不完的金钱。
你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用钱跟用不完一样。
整天无所事事，没事看不顺眼就打架。
整天没事情，那是看不顺眼就相打。
觉得看见别人吸毒快乐，就跑去吸毒了。
看有人吸毒，伊就走去干吸毒。
慢慢长大之后，母亲发现再给他钱，觉得问题越来越大。
后来母亲发现讲，那个钱来出现问题啊。
当这个母亲意识到我不能再溺爱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当母亲意识到讲，未使再跟另外溺爱，
这个孩子就开始变了很多的这些谎言就是得到从父母的一个要他的钱哈。
这个囡仔就编各种理由要来得到伊的钱。
慢慢得不到就偷。
那得未到就用偷的。
那不给偷不到，心中就开始来仇恨自己的母亲。
偷未到，伊就怨恨老母。
甚至不给钱，就说你不给我，我就杀你。
甚至讲你若不还我钱，我就要来杀。
这张图里面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孩子真的是冷血到极点了。
咱看这个囡仔实在是真冷血。
6万块是要提供给他的女朋友。
这大半哥是要给他的找朋友。
杀了母亲之后，载了3个友人到金山去泡汤。
杀死老母了，我载了朋友去金山。
完全没有所谓的良心的作祟的问题。
完全没这个良心的问题。
我就想到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就在想讲，想哪样变呢？
甚至找这个跆拳道的这个朋友来助拳把这个母亲给打昏了。
甚至出伊的朋友和跆拳道的来跟他母亲，
因为这个相信少年欠这个李姓少年这个1000块钱。
因为这少年人欠这个 向进少年一千块。
啊，说你打我母亲就给你一千块。
伊讲你若帮我泡阮老母，安尼我就还你。
于是他们两个联手啊，二话不说，把母亲的脸打成稀烂，到后面昏迷了。
啊，所以这两个人开始怕伊老母，啊，怕个害昏的。
李姓少年就走了。
啊，这个少年人就离开啊。
哎，这个向进少年啊，他这个儿子啊，哎，他想说，哎，母亲醒过来呀、啊，哎，后面会有麻烦事情，干脆把他给杀了。
伊个囝想着讲，后边唔知够啥麻烦，干脆个抬了。
啊，拖到这个浴室啊，哎，割了啊母亲的啊这个喉咙。
啊，拖到浴室啊，用刀个啊。
我想到我看到这个报纸，真的不想再看下去了哈。
当我看到这，我实在无想要再继续看、
啊。而且落网的时候啊，后来跟警察讲，因为省麻烦呐、啊，反正就杀了算了。
当然，警察抓到时，伊讲啊，为了必要麻烦，干脆个抬了。
我想这是一个结果。
我想这是一个结果。
那当然，很多心理学家就从结果里面去看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啊，真侪心理学家问这个过程，要来看讲发生什么代志。
原来要回头去看这个向心少年，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是感受不到爱的。
啊，当伊伫这成长的过程内底，是感受袂到爱。
他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长大。
因为伊踮咧一个无完整的家庭内底。
他在不良的亲子的互动里面的成长。
啊，伫这个不良的这个环境内底长大。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父母亲给他所有一切他物质需要的，觉得这是母亲爱我。
啊，虽然母亲会一切物质的需要。但过伊无感觉讲母亲是爱伊，
我们就发现了孩子要的其实不是这一些啊。
啊，所以咱老人知影讲，其实囡仔要滴个，唔是即款呢。
孩子要什么，他自己不知道。
啊，囡仔要知影，要底下嘛，伊家己唔知影。
他外在享受这些物质能够满足我。
啊，伊享受即款外在物质。
可是他内心当中，从他成长过程，他缺少了父亲的管教。
但过伫这成长的过程中间，欠少了父亲的管教。
他没有其他家庭的支持。
伊无其他家庭的支持，
加上母亲觉得因为跟他的先生离婚，独立抚养，感到一个很深的愧疚感。
加上母亲感觉讲甲翁离婚，我都好一个
我能够做的就是满足他物质的欲望。
啊，所以应该做的就是满足伊物质
顶头的欲望。这个恋爱的过程造成他没有挫折的容忍力啊。
安尼恋爱可以无这个挫折的容忍力。
慢慢从小这个胃口一点点，慢慢长大，越来越大。
哦，所以这个胃口是愈来愈大，
以致到后面真的没有办法再提供他的需求了。
啊，所以到后来我都提供伊的需求啊。
我想这种社会事件好像一再的摆在我们眼前。
我想有咱一再看到这款的社会事件。
当你看到这种社会事件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教育这个事情当中看见那些危机啊？
当你看到这款社会事件，你有点咩咧？教育顶头看到这款危机。
那对我们现在对孩子的互动跟教育，有没有值得去提醒、去改变的部分？
啊，咱家己家囡仔活动有特地哦，过来改进所在无？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爱孩子，你要先懂他自己内心真的要的是什么。
我想咱家己每一个囡仔，咱来先把这个囡仔内心需要什么？
我们上次提到人与人的关系哦，什么叫做最远的距离？
啊，咱讲人跟人中间什么是同的距离？
就是身体可以很近，每天彼此相处在一起。
就是心态真近，每一工拢大聚会。
但是两个人可以从来没有对话。
两个人人却无对话，
两个人的心却是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距离。
两个人的心却是真远的一个距离。
试问我们有多少的家庭，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互动是这样的状态？
我想，你知道我对家庭因的关系就是传球安尼。
我们总想说，我借着努力，我很认真，让孩子读最好的学校，补最好的习。
啊，咱当然想讲，要真认真，让囡仔读。啊，同好的好啊，来补习。
如果你认为这是爱孩子，你绝对是大错特错。
啊，如果你感觉安尼是爱因啊，这绝对是唔对。
如果在座的孩子认为父母亲给你物质就是最爱你，也是大错特错。
啊，如果囡仔你若感觉讲啊，爸母好物同好的物质就是爱我，
人世间最需要的就是那一份从心里面所发出的需求，就是爱。
啊，因为人中间同需要就是用心来发出来这个爱。
有时候给他界限，给他标准，他做不到去管教他，也是一种爱他。
有当时会一个界限，伊做未到啊，去甲管教，这嘛是一种。
我们再重新来看这个图哈。
咱过来看这张图。
人在意识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人在意识里所表现出来，不过是表面的现象。
我们生气啊，有叛逆的行为。
啊，专讲咱生气，叛逆。
孩子会顶嘴，会打架。
啊，应激应激，小怕。
会偷窃，会离家。
会偷体会离家。
我们不要只有针对表面问题去凶他，去管教他。
咱唔能用即个表面现象来甲派。
当我们要很容易的能够发现孩子心中的第二层有他一些需求。
咱来看到囡仔第二层的一些需求。
这些所有的表面现象都已经表现出他里面是受伤的跟失望的。
啊，其实这个现象都是说明了他的内心是受伤的，是失望的。
他受伤失望，他就用一些很极端的表现让你去看见。
因为他受伤，他失望啊，他就来表现这个情形。
人为什么受伤失望？因为人内心当中有一个更深层的需求。
啊，人想要受伤失望，因为他内心够一个更加深的需求。
有需求，有渴望，也有心中的想念。
啊，就是有需求，有渴望，想念。
这个不外乎就是父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陪伴。
啊，这就是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的陪伴。
那种管教，那种界限。
那个管教，那个界限。
那个非常的重要。
啊，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孩子有受伤，会自暴自弃。
所以孩子呢，受伤也自暴自弃。
当孩子心中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会否定自己，产生自卑。
啊，当孩子心中的需求没满足，他就来否定自己。
他会用很极端的方式呈现在一些不良的行为的这件事情，
用一寡真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你这个无好的代志顶头。
所以，我们今天要关心孩子的心情，过于他的表现。
所以，咱来关心囡仔的心情，爱啊，管过这个伊的表现。
当孩子长大啊，多一点关心，少一点掌握。
啊，当囡仔大汉了了，咱来加一点仔关心。啊，他就来讲了。
我们看见父母亲关心什么事情？
啊，咱北部会关心囡仔什么代志？
关心孩子的功课怎么样？
啊，讲伊，比如讲伊的功课。
这个房间整理了没有？
比如讲伊的房间有整理无？
上网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啊，伊上网的时间是不是
是不是吃饱了？花太多钱了？你交了什么样的朋友？
啊，是不是吃饱了？是开偌侪钱？交了什么样的朋友？
这个都对，可是有一个部分更重要。
啊，这个代志拢对，暗个有一代志是更加重要。
我们没有关心过孩子里面的心情。
啊，就是咱有来关心囡仔的心情无？
今天你的孩子喜欢你吗？
啊，今天啊，今日你的囡仔有介意你无？
我觉得一个按照真理的教育啊，给他界限，甚至用杖去打他。如果按圣经，我们看前因后果，你跟孩子的互动是非常的良好。
啊，我感觉用圣经真理的标准来教导伊，安尼这个结果会真好。
我们今天看很多青少年好几个钟头在电脑面前跟网友在聊天。
啊，咱看到青少年啊，用真长的时间在电脑面前跟网友开讲，
手机打得不停。
啊，是讲一直看手机啊。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到底在聊什么？
他来开这段时间，拢在讲什么？
讨论功课吗？
啊，是讨论功课吗？
我绝对不相信。
啊，我不相信。
讨论这次的总选总统大选的结果吗？
啊，是要讨论这届总统大选的结果吗？
绝对不是，
嘛绝对不是。
我们来看孩子都会在跟朋友聊天，啊，他们在处理什么事？
因时常跟朋友开讲，到底在处理什么？
他们在处理他们的心情。
啊，就是处理自己的心情。
谈他们的期末。
啊，讲自己的小波。
聊他们怎么跟父母沟通不良的事情。
啊，讲跟父母啊沟通不良的事情。
聊他们对父母的管教的不满。
啊，对父母管教的不满。
聊他们的烦恼，聊他们的痛苦。
啊，讲伊的烦恼，讲伊的痛苦。
其实，在青少年这个年纪啊，这些东西是太需要了。
啊，其实你青少年的时间，这款物件拢是足重要的。
他需要他的心情被人所了解，甚至被人所摸着。
伊希望自己的心情去了解，甚至去摸着。
所以，家如果可以谈心，孩子不用到外头去找那些三不四的朋友。
啊，所以呢，应该。但这个心情，安尼，伊就变过去外口找一个
朋友。家如果谈心，他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聊天，在网络聊天的这件事情。
啊，这个家哪应该来谈心啊？伊就变到外口过去找。
所以从小如果没有建立那种陪伴，到了长大，他自己有他的生活的方式，他就不需要你了。
啊，伊呢，无这个生活方式，伊就无需要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啊，这个阶段的囡仔真正重要。
有位青年说啊，我妈妈只关心我考几分，有没有吃饱。
啊，有一个青少年讲，我妈妈敢关心我考几分，
他从来不关心我的心情，我的感受。
伊拢冇关心我的心情，我的感受。
我的朋友虽然成绩不好，也会抽烟。
啊，我的朋友虽然成绩不好， 阿妈结婚。
但这些朋友非常的关心我。
他们跟我的朋友真关心我。
非常了解我的心情。
真了解我的心情。
他们很愿意听我心中的声音。
啊，因愿意来听我心中的声。
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你的孩子那么喜欢他的朋友？
啊，咱来想看嘛，现在囡仔这么喜欢他的朋友。
父母亲这么辛苦，满足孩子所有物质方面、生活方面的需要。
啊。父母真辛苦来工作啊，满足了囡仔物质上的需
要。你看外面的朋友也一毛钱都没给他呢。
外头的朋友一个月嘛无伊，阿姆哥，
但是却满足了他里面的情感的一种需求。
阿姆哥却满足了伊心内需求。
所以你孩子的心就过去了。
啊，所以啊，你的囡仔伊就过去。
我们父母亲眼中那些坏朋友。
啊，咱啊。眼中这款囡仔这款歹朋友
啊，不吝啬的给我们儿女最好的关怀、聆听还有陪伴
啊，伊给咱的囡仔同好的关怀、聆听甲陪伴，
因此得到你孩子的心。
所以因为安尼，伊得到你的囡仔。
我们想想，今天在我们这个家庭的教育当中，到底是对孩子的是一种推力，还是一种引力呢？
咱今日对家庭教育对囡仔讲是一个是一个杀的力量，还是？
如果今天孩子不喜欢回家，看到父母亲就马上躲到房间里面去。
啊，孙啊，孙光囡仔无介意等伊，伊等来厝诶，即是落米来房间诶。
还是恨不得晚一点回到家里。
啊，是讲我甘愿看我等伊。
很肯定的，我们的教育的模式变成一种家是一种推力。
那安尼，咱诶厝诶就变作一种杀诶力，
而不是一种引力，能够吸引他能够回到家。
是该杀出去，却毋是该吸引等来厝。
我们也谈一谈，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需要力的约束。
啊，咱来啊，讲这个囡仔的成长过程中间，需要力啊来约束。
心理学家曾经啊讲过三个阶段的自律。
啊，心理学家不讲就讲三个阶段的自律。
他说，人类要从无力啊到他律，以及人要慢慢长大，能够成为自律。
啊，讲就讲无力、他律、自律。
其实我认为更重要是后面的神律。
啊，我感觉更重要的是后面这个神律。
什么叫做律？就是一种约束。
什么叫做律？啊，就是一个约束。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提到，束上我们心中的腰啊。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讲了讲，束上这个心中的腰。
没有腰带，裤子穿了会掉下去的。
啊，那无腰带，咱裤穿起会落落去。
所以要约束。
所以来约束，
所以今天人从小就要学习被约束
啊。所以人出生来我要讲约束。
人一开始啊出生的时候，人是带着罪性，人是没有律的
啊。因为人出生的时候带着罪是无律的。
你看孩子从小肚子饿就哭就叫
啊，你看囡仔出生啊，一巴肚枵伊就哭，
他也不管你有没有在睡觉，你要满足我的需要，我就不哭了。
伊唔管大人之前，你从虾米，就是爱大人来满足，
没有律啊，
需要，因为无律。
我行我素，目中无人。
啊，我行我素，目中无人。
所以弗所书提到哈，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邪恶的去行，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在一个人一出生人就是过着一个没有律的生活。
啊，因为人一出生就是过了这个无律的情况。
那第二阶段就是透过教育来约束他的行为。
啊，第二阶段就是透过教育来约束也行。
教育的约束，它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啊，教育的约束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提到，暗昧无益的事情不要有人同情，要责备这样的人。哦，所以在这个他律里面，他是被限制的，是被责备的。
啊，所以你他律的内容是从约束从这边。
虽然孩子很痛苦，里面很快乐。
啊，虽然啊，囡仔真看会真痛苦，暗过伊内心就是
因为这个对他以后的成长有一个很正向的发展。
因为这对于以后的成长有真正向的发展。
那第三个阶段叫做自律。
啊，第三种叫做自律。
慢慢透过无律，透过第三者的他律去约束他，他开始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事情。
啊，经过无律、他律啊，来个自律啊，因为透过别人的立场来想代志。
他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甚至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啊，因为来啊控制自己。
所以这么说来呀，孩子的成长你不可以放任的。
啊，所以囡仔成长你是不应该放任的。
而且教育从小就要教育了。
啊，教育是要从小做起。
你说传道我没有教他这么做啊？
你讲传道我无教伊安尼做呢？
很抱歉，你不教他也是一种教育。
啊，因为你虽然无介意，啊，不过嘛，这种嘛是一种教育。
因为外面有太多人去教他了。
因为外靠有太多人介意。
所以孩子不学好，到后面我们看见了，他就没有办法自我约束。
所以囡仔若无好，你看伊以后就无法度自我。
那今天人真的可以透过教育，透过个人的自治，达到自律的效果吗？
啊，今日人是啊，敢话都真正透过教育来达到这个效果吗？
我觉得很难。
我感觉真难。
很多人的自律都是表面的。
啊，真侪人自律拢是表面的。
很多人的自律是非常虚伪的。
啊，拢是真虚伪的。
我们看见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就很深刻提到他个人自己的感受。
咱看到罗马书第七章23节，保罗讲了自己的感受。
他说：“我觉得心中有一个律和我里面的律来交战。”
你看，我感觉有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来交战。
而且这个不好的律把我掳去了。
而且这个不好的律啊，将我掳去。
服从那个犯罪的律。
啊，去服从那个犯罪的律。
所以保罗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
所以保罗感觉这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身体啊？
啊，向我到救我啊，脱离这个出世出世的身体。
感谢神。
好了，伊讲感谢神，
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
因为靠着最后说基督，我就会脱离。
所以今天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律达到神那样的标准。
啊，所以今天人无得透过自律啊来啊达到神的标准。
一定要回归到信仰这个层面。
一定是要回到信仰这个层面。
所以我觉得四个阶段，神律是最重要的阶段。
所以我感觉这四个阶段的这神律是最同重要的。
我们来看这个图哈。
咱来看这张图。
人零到十二岁啊，是无律的啊。
零到十二岁，这是无律的。
所以我们就说要透过教育
啊，所以要透过教育。
零到十八岁啊，透过学校家庭的教育。
零到十八岁啊，这是要透过他律啊，这是教育。
如果这个没有建立，后面就很麻烦了。
中央家拢无建立，安尼以后就麻烦
了。那接着十八岁出了社会之后。
你十八岁啊，出社会了，
他有社会性的法律，还有道德，他必须也负起这样的责任。
有社会性的法律啊，道德律啊，来也要负起这个。
是律法把他限制住，哎，你不可以越界了
啊。是律法的约束条的，可以未使偷超过。
那人的自律啊，大概从十二岁以后，就会产生一种个人自己的价值跟道德的观念。
然后大概你十二岁以后来自律啊。自己透过教育宗教
我们现在看现在的社会的环节、啊、只要少一个环节遇到零到第十八岁后面绝对出问题
啊，咱看看到现在的社会呢减到一个阶段它就出问题
但是你看我们的宗教教育
啊，不过我们来看我们的宗教教育
全龄的宗教教育
啊，专门的宗教教育
其实从孩子从小、哎、他婴孩就来教会了
因为啊，这个孩子从小孩就来教教会
你不要因为孩子还小婴孩来到教会他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眼睛都在看
啊，虽然你也刚刚说啊，这孩子什么都不办但是主虽然来了他可以把这里观察
为什么外面心理学家提到三岁定终身不是没有原因啊？
像我心理学家来说三岁定终身、啊、
他来教会他要感受到那个教会的氛围
啊，因为他来教会他也感受到教会的氛围
他眼睛看耳朵听不讲所有的东西像海绵一样全部吸收
啊，你把这看哈你刚听啊，伊穿就海绵样，拢来吸收你。
到了三岁，慢慢成型在他的里面。
啊，到了三岁，渐渐
经历。你不要以为他什么也不知道。
你唔当想讲，伊啥物拢唔知。
他过去从小看见父母间的吵架，全部这个印象烙印在他的里面。
啊，过去北部来冤家，伊拢啊记得起来。
这叫原生家庭的伤害。
啊，讲这叫做原生家庭的伤害。
一张白纸像一个海绵垫一样，全部吸收。
啊，一张白纸，一张像海绵一样，拢在吸收。
所以今天你还不注重宗教教育？
所以刚刚你还无注重这个宗教教育吗？
一个礼拜难得这么一次的宗教教育，你不看重？
啊，一礼拜一遍的宗教教育，你还无看重吗？
你后面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你若为了安尼，你老一定会付出。
今天教会给他律，不只有宗教里面的一个律，啊，不只有外面的一种社会的一个观念的律。
啊，今日教会和因来唔是讲社会一种律念。
圣经给我们的律，它是从内心当中去服神的律啊。
啊，圣经和咱都是和咱问心中来服神的律。
所以宗教教育强调神的观念。
所以宗教教育强调是神的观念。
从小孩子怕神，我们就一辈子放心孩子的成长。
啊，因来主虽然要啊敬神啊，这就是一世人。
这个太重要了。
啊，这太重要了。
所以在孩子的成长里面，从零岁一直慢慢长大，自由很少，慢慢要给他自由。
啊，所以囡仔渐渐大汉，自细汉先自由真少。
那自由很少，管教就要多。
啊，自由真少，管教就多。
那自由越来越多，管教就要越来越少。
啊，当自由愈来愈多，管教就愈来愈少。
这个曲线你拿捏不好，绝对跟孩子起冲突的。
啊，真的啊。讲得不好，安尼，跟囡仔一定起冲突。
我们再看一次上次啊，我们上礼拜所看的图示哈。
啊，咱来看，咱顶礼拜不看个。
孩子一出生，他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他自由要限制。
啊，囡仔一出生，伊无负什么责任，也自由嘛真少。
从圣经的观点，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开放教育，我是不是那么样的认同？
从圣经的观点，啊，个我个人来看，啊，我感觉
孩子从小是无虑的，你给他开放，要开放到什么程度？
好，这个。囡仔虽然是无虑的，你可以这里开放是不重要。
你应该给他对错的观念，
因为你爱好伊的是
啊，清楚的界限给他
啊，真清楚的
概念。他不用负什么责任，但是限制他的自由。
一边互相的责任，阿哥也主要请求
从他的成长里面，
主要行动来对，
慢慢的给予他一些自由，也同样负上同样的责任。
慢慢给一寡自由，嘛慢慢给一寡责任。
自由多，责任大
啊，自由多。
随这个曲线长大，到了成人，完全自由，完全负责任。
到那一段很深，你的完全的自由，埋负完全的责任。
如果父母的教育是这个曲线，孩子长大，你不用担心
了。啊，北部的教导那是这个曲线，安尼咱以后就不用担心
嘛。如果不是这个曲线，孩子就算结婚了、啊、生儿养女了，你一辈子头痛。
那不是这个曲线，安尼来讲的时阵，啊，唔管伊活多汉啊。心理养路啊，咱们要是头疼。
所以父母的管教再小要很多，慢慢长大之后管得要少。
啊，所以囡仔虽然先北部管教多，大汉先北部就管得少。
我看见很多父母亲的管教刚好颠倒。
我感觉真侪北部的管教
绝对造成彼此的对立。
啊，这绝对是造成彼此的对立。
所以今天如果在孩子的整个成长是没有虑的。
啊，所以你囡仔的成长过程中间那是无。
真的是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呐、
啊！啊，伊心中了无神，目中了无理。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跟你里向的信仰来对，
其实跟外面的律有所不同。
啊，跟外口的律啊是无同。
我们先来看外面社会的律，
咱来看外口社会的律。
当然会有一些规范。
当然是有一些规范。
对吸毒、对杀人的、对外遇，这个绝对有规范。
啊，讲吸毒、杀人。哇哦啊，这种如果规范，
那社会上的律是罪行做出来的才叫罪
啊。社会上的律啊是这个罪做出来了，这几个点。
所以有法律的界限
啊，所以有法律做这个界限。
也有人心中的一道道德的界限，
某人心中这道德的。
可是道德的界限会随着时代会改变。
那个道德的界限会随着时代来改变。
我们来看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律，它是更严谨的。
啊，咱来看圣经内律啊，是更加严谨。
虽然外面的社会啊，如果有一天赞成同性恋，我们教会不可以赞成。
啊，我讲社会的律呐，赞成同性恋，但不能教会是。
外面是可以办离婚的，我们教会里面是不可以。
我靠，同意离婚，但不能教会是无安尼。
这是我们的信仰的界限。
因为这是咱信仰的界限。
超过这个界限都不对的。
超过这个界限拢是唔对的。
都是罪的。
都是罪，
所以这样来说啊，我们信仰的界限跟法律的界限有所不同
啊。所以按你讲起来，咱信仰的界限跟法律的界限是无同。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从小孩子就能够在宗教教育里面来成长
啊，所以咱的囡仔呐，祖先就用在咩宗教教育来成长。
给他的东西是更严谨的，是外面可能所没有办法给他的
啊。这是啊，外口的社会无得可以。
更重要，所有信仰都是以神的律为一个出发点。
更加重要的是，所有的律拢是以神的律来做出发点，
来谨守神的十条诫命，
来遵守神的十条诫命。
但是如果慢慢的走向外面了，
但讲呢，渐渐行稳了，
就会偏离了，
就会偏离了。
如果今天画一个线，
啊，中国咱来画这条线，
人会比较站在圆心点，还是站在边线？
啊，你是徛哩啊圆啊圆心，还是徛在这个外靠呢？
听说一般呢、哦，在人的罪性的一个罪性里面。人都比较喜欢走在边线
啊，听讲人这个罪行来讲，比较介意个行在这个边缘的。
我们最近地震啊，有些房子倒塌。
常讲咱看到地震，有主倒去。
当然这些建商有一些部分要谋取一些暴利。
当然这地震有一挂建商，因为要赚一挂无好的钱。
他就喜欢走在法律的边缘。
伊就行在这个法律的边缘，
绝对不会走在正中间了。
他绝对不是行在中间。
说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界限，一定界限之后，人都会在边缘当中。
啊，所以同样，今天圣经给咱啊这个界线，咱人确实可以行在这边。
难道不能够走得更中间吗？
啊，刚刚不应该行在更加中间吗？
我们信仰能够走得更踏实吗？
啊，咱的信仰人行得更加踏实。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啊，慢慢的就偏离了，走向了社会里面。我没有犯杀人放火的罪，我没有犯罪啊！
啊，所以这款像你区别，伊就慢慢偏离啊，走向这个社会的律 啊，讲我无杀人，我无犯罪。
所以社会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走在边线法律的边缘之中。
咱看到社会真侪人嘛是行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内。
所以我们提到啊，这个管教是很重要。
啊，咱讲到讲管教是真重要。
立界限也是很重要。
啊，立界线嘛真重要。
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观念。
啊，顶界咱讲有这个观念。
今天亲子的关系随着孩子的长大啊，我们有几个部分。第一个，要管要放，要懂得欣赏。
啊，跟随着囡仔大汉，咱也有一个。这个观念讲，爱管、爱放、爱欣赏。
要管什么？管大事。
爱管大代志。
管界限。
管界限。
管孩子两性交往，你不可以超越什么界限？
啊，管囡仔啊，你两性交往的时候，未使超越神的界限。
那些小事情，他可以决定的，他独立之后要放给他去处理。
啊，我一寡虽然也是伊，我都决定的，爱放给伊家己去决定。
有时候我们都比神还要严格呢。
有当时咱比神更加严格。
神说伊甸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只有那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啊，神讲。园中所有的果子拢会使食，只有这个神农树顶头的果子
不能吃。父母亲比神还要严格。
有当时父母比神更加严格。
园中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只有那个果子可以吃。
啊，园中所有的果子拢会使食，刚多一档的也在吃。
已经造成了他只有单一的路线。
已经造成伊家单一的路线。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管那个大的，那个界限一定要给他。
我感觉真的是咱来管大代志。啊，这个界限可以。
小事情给他一些自由，也负上一些责任。
啊，这小代志可以自由，可以一寡解说啊，
不黏不气不啰嗦，
无黏无气无啰嗦
啊，就是适度的给孩子一些空间。
啊，就是要囡仔一寡啊适当。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父母亲呢、啊，我们要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啊，所以今麦父母啊，爱好好教育。好期待
啊！能够让孩子学会独立，
让囡仔学会独立，
让他能够在很多事情能够独立思考，
可以真正在一定老年独立思考。
慢慢的长大，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信仰的观念。
慢慢大汉了，有独立的信仰观念。
我的神能够成为下一代的神。
啊，万神能够变作好期待的神。
如果今天孩子已经到了18岁，还要督促他，哎，牵着他的鼻子，他才会来到教会。
啊，中国囡仔已经18岁啊，你还阁时时甲教，而且也要来教教会。
那可见孩子不独立呀、
啊。啊，可见这个囡仔不是独立。
孩子一离开家之后，绝对不会来聚会的。
啊，囡仔离开家中了，伊就无来，无再来聚会。
第二个要孩子学习负责任。
啊，讲第二，爱讲爱有囡仔学要学习，
让孩子知道界限。
我知啊，第三个囡仔知啊界限。
更让孩子从小学习敬畏这个天上的神。
啊，就是爱让囡仔知影要敬畏天顶的神。
所以我觉得给真理让他分辨这件事是太重要了。
啊，最后啊，囡仔真理可以让分辨，这太重要。
更重要，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罪。
爱让囡仔知影讲，什么叫做罪？
今天要做一个有出息的父母亲。
啊，今天爱做一个有出息的父母亲。
不是列席而已，是出席。
不是列席。
因为啊，不要因为忙啊，缺席了孩子的成长。
唔通因为无闲啊。下面这个囡仔行动来对来决心。
我们提到说，用真理来得胜这个世界。
咱讲了讲，用真理来得胜世界。
想一想，真理从哪里来？
想看卖啊，真理问对。
你说来聚会啊？
啊，你想看又来聚会？
如果一个礼拜只有安息生日的聚会，
如果一礼拜那个纯安安息生日聚会，
这绝对是不够的。
这绝对是无够的。
真理要从家里面开始。
啊，真理是要问家里。
真理要从父母的榜样来开始。
要问啊，父母的榜样开始。
我觉得这个家庭祭坛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一定要看重。
啊，我想这个家庭这段，咱一定爱看重。
为什么跟孩子之间，每次我们用道理去劝勉，他就会生气？
啊，行了，咱用道理来看，免囡仔，囡仔就来生气。
因为犯错你才讲来不及了。
因为当犯错就来讲。
如果每天能够维持彼此的互动跟分享的生活，
啊，所以每天来呢，啊，过这个分享的生活，
你就会在无意间有很多的事情，孩子发生问题来做一个机会教育。
啊，你就用点囡仔犯错先来做一个机会教育。
上次我们蔡长老来见证，他们家从小就建立家庭祭坛。
啊，顶个蔡长老来遮见证，讲到因。引导主虽然的建立家庭，
慢慢父母长大之后，弟兄姐妹都住在附近。
啊，当大汉了后，让姊妹大家拢住在附近。
所以他们一星期就会到一个家里面陪同父母亲来聚餐了。
啊，因一礼拜来一遍来陪这父母来聚餐，
家庭聚会。
啊，家庭聚会。
从他父母亲带他们那一群之后，从他们那一群又带了他们下一代的那一群。
问父母来带因，因过来继续带后一代。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呢。
啊，你看，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长老有见证啊，后来他也感受到一种回馈啊。
啊，所以啊，长老伊嘛该来 感情讲有一个回
馈。等到父母离世之后，他们兄弟姐妹的感情还是可以维持。
虽然北部已经离世啊，按个兄弟姐妹的感情也是真好。
所以蔡长老说啊，上次来这边讲专题之前，他们又在聚餐了、
啊。所以蔡长老提到讲，伊来遮讲专题进程，因啊搁在聚餐。
现在还在做家庭祭坛啊，
连亲妈妈阿哥在做家庭祭坛。
所以今天我们父母亲要意识到，你今天种什么，明天收什么。
啊，所以咱北部啊，怎样讲，今天种什么？你要再个想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了。
所以咱今嘛不做，明天再就后悔。
孩子的成长是你没有办法说，我准备好我才做。
因为囡仔成长不是讲你准备以后啊，才要做袂。
孩子长大是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啊，因为囡仔是一天一天大汉的。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要谨守警醒。
啊，圣经讲就讲要谨守警醒。
魔鬼如同火焰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个吞吃的人。
魔鬼亲像好叫的狮啊，遍地游行，要寻找
可吞吃的人。你的儿女现在处的状况是不是魔鬼可以吞吃的人呢？
啊，你的儿女现在是不是魔鬼会用来吞吃的人呢？
在约伯记的一章第十节说，神用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约伯记一章十节讲神用啊，是由于篱笆来维护。
所以今天父母亲有没有看中这个真理的篱笆，在我们的家庭的教育里面？
啊，所以咱有看中这个真理的篱笆啊，离咱家庭来。
你的家庭只要这个篱笆不稳固，有个缺口，魔鬼就进来了。
这个篱笆有破口，魔鬼就进来。
所以家庭教育重不重要？太重要了。
所以家庭教育有重要不？实在真重要。
所以我们看见约伯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爸爸。
所以咱看到约伯实在是真伟大的爸爸。
以身作则，成为当时的富户，也成为人眼中的这个完全人。
啊，伊是以身作则啊，是当时的富家人啊嘛，做这个。做这个模范，
他每天做的一件事，照着孩子的数目来献燔祭。
你每天所做的一件代志，就是照着囡仔的数目来献燔
祭。圣经说，恐怕我儿子犯罪，弃掉神了。
伊讲，恐惊我的囡仔犯了罪，心中弃掉神。
我们常常意识到孩子已经偏掉，我们才说，哎呀，孩子已经弃掉神，来不及了。
啊，咱时常惊囡仔偏离神，啊，不过等间发觉已经袂赴啊。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太多的罪恶，我们真的要定明确的界限。
啊，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罪恶，咱来定这个界限。
今天魔鬼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模糊我们真理的界限。
魔鬼在这个世代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来把这个真理的界限来模糊。
今天很多的外教派已经不谈罪的事情了。
今天很多外教派已经没讲到这个罪的问题了。
谈爱全部接纳。
啊，讲到爱，讲接纳，
就是魔鬼的工作。
啊，这就是魔鬼的工作。
如果今天真理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
今天真理的界限不存在啊，
就像啊，罗德挪移帐篷进到了索多玛去了。
就刚刚罗德来挪移帐篷来进到索多玛。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界限在哪里吗？
所以咱今天知影界限在倒位无？
我们看见现在婚前性行为变成一种正常的事情。
啊，咱看到这个婚前的性行为变成一个正常的。
这种氛围也进到教会里面。
这种氛围嘛，进了个教会。
大专班学龄会好多学员不领圣餐。
啊，你大专班学龄会，已经真侪学员无得领圣餐。
我们在高二班每一年大概都有两三位的学员不领圣餐。
啊，你高二班的你嘛，每一年嘛两三位拢无领圣餐。
能够来参加灵恩会的已经是很不错啦。
啊，讲能来参加灵恩会已经袂歹啊。
如果那些没有参加的，不就更严重了？
讲迄无参加，唔是更加害吗？
我们真的担心我们的下一代啊！
啊，咱真正对咱的后一代真正烦恼。
婚外情的普遍化，同性恋的合法化。
啊，这个婚外情、同性恋啊合法。
你会到后面呢、啊，整个魔鬼末世的工作，那个线都不见了。
啊，你也看魔鬼工作，你这个末世，什么界线拢无呀？
人就不断的妥协，人在这个时代啊，人没有办法遵守，不要定那么高的界限了、
啊。人哩，这个世代就讲啊。我都做够了，卖定黑人嘛。
那到后面整个教会啊，神就不同在了。
那呢，到了教末世，这个神就无个教会同在。
我们常提到温水煮青蛙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啊，咱听个就，比如讲啊，温水来煮，
它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死在里面了。
啊，因为是伊是和你不知不觉就死里了，对。
所以我们看过去人犯罪，就像一座桥一样，与神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断绝了。
咱看到犯罪，就是和人跟神的关系，因为犯罪来断绝。
今天好不容易，耶稣基督代钉在十字架上，修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今天主要说基督来定死在十字架顶头来修复，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再犯罪没有第二次的赎罪期了。
啊，圣经讲，人个犯罪无再有第二遍的赎罪者啊。
所以在这个时代，婚前性行为变成一种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这些来讲，婚前性行为变成一个正常的代志。
学圣经的给我们很明确的教训。
啊，圣经是给咱一个真明确的教示。
性只能够在婚姻之后。
啊，就是性，啊性，只会用在咩婚姻之后。
这是人应当尊重的。
因为这是人应当尊重的。
床不可误会，苟合行淫的将来都要受审判。
啊，成鬼在误会，啊，刚好行淫的拢是。受审判。
我们这个去年也看过这个图啊，我找不到最新年代啊，这个都抓不到哈、啊。你看2006年的高中性经验的比例就非常的高
啊。咱看这2006年的时候，这个高中生性经验的这个比例已经高了、
啊。台北县市高中的男性大概有20%就有婚前的性行为
啊。你台北县市啊，男性咯啊，20%的这个比例、
啊。到了大专啊，更恐怖。
看到大专更加恐怖，
在2006年的时候，
啊，这是2006年，
几乎快要一半有婚前的性行为，
啊，差不多要一半都有婚前性行为啊。
到最后面我们看到、哦、孩子读到大专之后，这个诱惑性多大？
啊，咱看到这囡仔读到大专了，伊的诱惑多大？
我最近到很多团去上课，我都一定给他看这个图
啊。啊，最近我呐去团去上课，我拢会看这张图。
这个太重要。
啊，这个太重
可是过去一个弟兄跑来问我，传道一垒、二垒、三垒、本垒，什么样才是罪？
啊，过去有一个兄弟甲我问讲，一垒、二垒、三垒、本垒，什么款才是罪？
那后来去思考很多，想到了这个，啊，就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啊，我来经过思考了，我把这个图画出来。
今天性是神给人的礼物。
今天性是神给人的礼物。
他是用婚姻当做一个界限。
是以婚姻做界限。
结婚之前有发生性的关系，还是结婚婚姻以外还有性的关系？
结婚之前有性的关系，还是讲结婚了还有性的关系？
那绝对是魔鬼的工作。
啊，这绝对是魔鬼的工作。
它是个咒诅的，是缠累的，是痛苦的。
啊，是咒诅的、定律的啊，痛苦。
是得罪神的。
是得罪神的。
不圣洁的、行淫的、苟合的，将来要受审判的。
啊，是无性格的、高下的、惊淫的。
一旦婚前还是在婚姻之外还有性的关系，就破坏人与人的关系。
那你婚前还是说婚姻以外还有性的行为，
破坏人的婚姻，也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
就是破坏婚姻，也破坏人跟神的关系。
很清楚，性的界限就是婚姻。
啊，所以很清楚的是性的概算的是婚姻。
那结婚之后跟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那是神的工作。
啊，结婚了神的行为啊，这是神的工作，
是盟约的祝福，是神的礼物，
啊，是盟约的祝福，嘛是神的，
是喜悦的，神喜悦的是圣洁的，
是人啊，享受的嘛是圣洁的，
所以神要借着性的生活，让人生出敬虔的后代，
啊，神借着这性的心，生活让咱有敬虔的敬虔的，
透过性让夫妻成为一体。
啊，这样的性和夫妻讲究一对，
所以这个就是啊，对神的一种尊重。
啊，所以这就是对神的一种尊重。
有人就提到啊，传道结婚前一天跟后一天发生性的关系有什么差别？
所以有人安尼讲，结婚前一晚啊发生啊，跟结婚了发生啊，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很简单，就是没有尊重神的婚姻。
啊，很简单，就是有尊重神的婚，
所以这样的界限呢、啊，我们要常常跟儿女去提醒。
啊，所以这种观念嘛，时常对理路来提醒。
我再宽一点哈，我这边在谈什么叫做罪？
啊，我刚才讲什么叫做罪？
我们之前也谈过这个观念。
啊，我之前嘛讲了这个观念。
罪在圣经里面用雅各书的1章15节提到。
啊，罪啊，用雅各书1章15节来讲的。
失意怀胎就是罪了。
啊，失意怀了胎就是罪。
当我们的失意在里面来作祟，那个想法开始进来的时候。
当然需要，我需要了啊！当这个循环地板了，
就像女人怀胎，那个胎胚已经慢慢的形成
啊，穿着女人怀胎啊，这个啊渐渐来大汉。
那她慢慢的长大，长到后面一段时间，她就蹦出来了
啊，到了时阵啊，就生出来，
就生出死出来了，
就生出死来。
所以人在试探里面，最大的形成就是罪了
啊。所以人在试探里面。啊，都是罪啊！
所以圣经就说啊，看见妇人就动一念，就与他犯奸淫。这个提到已经在罪里面了。
所以圣经讲啊，看了妇孺动了淫念啊，这就是罪了。
得知正道故意犯罪，将来就没有赎罪祭。所以故意犯罪已经在罪里面了。
所以啊，故意犯罪啊，就是啊，就无赎罪祭啊。
恨他的弟兄就是杀人，那个恨在你里面就是罪了。
啊，婚姻兄弟就是杀人，这个婚就是罪了。
我们只能说啊，抱歉哈，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试探的起点。当我们进到这个观念的时候，就是进到罪里面的。
啊，咱我只能讲这是试探的起点。啊，那入去内底就是啊罪进行
罪的进行式。
啊，罪进行式，
一直到后面就变成罪的完成式。
那到后来就变罪完成式。
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哦。
啊，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观念。
所以神的律在我们心中，在思想里面就是罪了。
啊，所以神的律啊，你安怎讲？然后思想就是罪啊。哎，
试探本身不是罪，但你进到那个试探里面，就进到罪里面。
试探本身不是罪，按讲呢，进入试探就是罪了。
所以祷告文说，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我觉得这个祷告很好。
所以啊，主教咱的基督文讲，无让咱拄到试探，叫咱脱离凶恶。
感情关乎婚姻的事
啊，感情关乎婚姻的事。
婚姻关乎终身的事。
婚姻关乎终身的事。
信仰是关乎我们永生的事
啊，你信仰是关乎咱永生的事。
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死亡，这个生命的过程。
当我们出生到死亡啊，这个生命的过程。
人死了，将来有两条路，一个叫做永生。
人死了，将来有两条路，
一个叫做
永生，
永死，
这个是永死。
所以在人生当中，到死了就能够真正的、能够有盼望的实现。
啊，所以你问生跟死，这中间有一个盼望的实现。
所以在这个排列组合有四个部分。
啊，所以呢，你摆起来有四种。
有人说人死了就盖棺论定了。
有人讲人死了盖棺论定。
我们现在呢，曾经用一个比喻提到。
啊，小丁六八啊。比如说
好像赛跑
啊，穿就赛跑，
你跑了之后到终点你就知道我要不要继续等待的待会的颁奖
啊。当你走到啊终点，你就知道可能有颁奖了。
如果你是前三名，你知道我已经得奖了，只是我是第三名，奖品是什么不知道
啊。你如果走到终点是前三名，你就知道你可能要领奖，只是要领什么奖品你不知道。
所以一个人信仰怎么样走到后面，他自己最清楚。
所以这个人啊，信仰安怎一讲到最后，
他能不能得救？他心里有谱。
啊，我都得救无，伊家己心内有谱。
大概有四个排列组合。
大概有四个排列组合。
如果一开始人是恶的，走到最后那段阶段，他接受了，甚至也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总共一个人是恶的，按过伊接受了真理啊，来行善，到最后也呢，
他将来就能够得救
啊。将来就能得救。
如果一个人是恶的，一生当中都行恶，将来绝对灭亡。
这样也是恶的，佮继续行恶，将来一定是灭亡。
如果一个人从小是善的，可是到了最后的终点却行恶了，将来也是灭亡。
这人祖先是善的，啊，佮最后佮行恶，嘛是灭亡。
如果一个人从一而终，从小是善的，一直到后面是善的，将来就能够得救。
这人祖先是善的，啊，佮死嘛是善的，安尼伊绝对也是得救。
我们长老蔡长老上礼拜有提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好哈。
啊，创立二零零零礼拜讲一个观念嘛。
如果以从小信主来说，我们从小报名来受洗，我们就进到了得赎的阶段。
啊，就是咱那主虽然信主，啊，就是进入这得赎的阶
段。那得救是关乎在将来我们死了的那一刻，能不能就是后面的得救了？
啊，得救是关乎啊了的代志，就是。
你能不能得救关乎什么呢？
你也让得救关乎什么呢？
你在这个人生里面能不能打美好的仗，过得得胜的人生？
啊，就是你这中间我都怕美好的仗啊，过得得胜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得胜这个世界。
啊，所以咱要用神的真理来啊，这赢过世界。
这也是主耶稣所期待的部分。
这嘛是主要说期待的一部分
啊，所以要我们呢借着真理来成圣，
爱咱借着真理来成圣。
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的经节。
啊，圣经内底讲了真侪经节。
啊，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讲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当你愿意活在这个界限里面，你就会受到别人的逼迫跟毁谤。
当你愿意啊，用这个界线来受到大家逼迫啊，安尼。啊。
所以圣经说啊，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所以圣经讲。敬虔度日的拢要受逼迫。
我们从小就给孩子这个观念，你为了走在天路当中，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啊，咱来主持人给囡仔这个观念讲，你愿意行天啊天路安尼，所以你跟别人过。
因为你要到天国去啊，你不是到地狱去啊。
因为你要去的是天国，不是地狱。
所以韩国有一个图，我觉得很感动啊。
你韩国有一个图，我真感动。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
十字架当然很沉重、很痛苦的。
十字架是真沉重、真痛苦。
如果我们想说十字架太重了，那个真理的界限太沉重了。
咱若感觉这十字架真重，
很多人就自作聪明、小聪明，把它去掉了。
啊，真多人就自作聪明，啊，把这个十字架。
你这样背起来还蛮舒服的。
啊，因为安尼拍个人更加舒服。
你看呐、啊，哇，这些人都是傻瓜。
你看，别人拢是戆的。
这么笨，哪个句子剪就比较轻松？
啊，就我那个骨骼底，安尼就比较轻松。
到后面想说，我更聪明，那剪短一点不是更好？
安尼，伊个安尼想，所以骨骼骨骼底啊，
到后面呢、啊，越来越轻了、
啊。啊，到后来愈来愈轻了。
啊，走在当中更轻松，一边一边唱诗。
啊，你只骨骼轻松，也够用的，一边唱歌。
走到后面就知道了。
啊，当讲到后来，伊就
当你遇到最后这个阶段，必须用很长的十字架。能够渡过去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啊，当当等到这个怀教的时候，啊，大家就能知影什么代志？
才知道之前呐、啊，自作聪明。
而且知影讲自己是自作聪明。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部书，咱来真清楚知影讲，咱是跟别人无同的。
所以慢慢，我们从世界要进到核心，要进到神里面。
所以咱问这个世界要进入。火星来对，
从虚空进到满足里面。
问虚空啊，入到满
慢慢教育从物质进到心灵里面。
问物质啊，进入到心灵。
从放纵慢慢能够愿意，因为真理来被约束。
问放纵啊，因为真理愿意被约束。
从虚空寻求渴慕，进到神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
问，
抱歉哈。
用问康熙。啊，顺车、卡步、喜乐、满足、进到神。
这个图我们看过好几次哈。
啊，这图咱拢看过真
多。你有花很多时间去画哈。
啊，这是全都该真多时间。
所以，像看起来人生当中啊，如果你找到那个核心价值，你人生走在神的真理当中是幸福美满的。
啊，所以咱人一生老这个核心价值，安尼咱的一生是幸福美满。
我们来看最后大卫信仰的告白。
咱来看大卫信仰的告白。
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伊讲我的心啊，你不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无你以外。
啊，他又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伊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啊，你将你的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的正手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父母亲信仰的得胜。也能够带来孩子在信仰里面的得胜。
啊，今日咱父母信仰顶头得胜，来为家里带来。
因为有人生信仰的得胜，才能够对将来的得救有绝对性的把握。
因为对人生信仰的得胜，叫对将来得救把握盼望。
最后一起来唱诗。
啊，最好来唱诗。
176首。
176首。
交战多失败，我已告诉沧海要胜利。我在成年路上已有时暗生阵痛苦，我已告诉沧海要胜利。我已告诉沧海要胜利，胜利。我已告诉沧海要胜利。歌声满处沧海故事，看身手在付出。我已靠住沧海有神灵，心的起伏和回忆如同云雾在交战。我已靠住沧海有神灵，时时祈祷读圣经，握住自己救人民。我已靠住沧海有神灵，我已靠住沧海有神灵，神灵。歌声满足唱唱不是歌，伸手在付出。我已靠住唱唱有生命，沿路起起在叹息，为了争辩如用兵。我已靠住唱唱有生命，只能回首回天不与主耶稣共居住。 我依靠主常存有生命，我依靠主常存有生命，生命，我依靠主常存有生命。得胜本主常存不是个神所在乎主，我依靠主常存有生命。